好，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先。都上帝，求你赐我力量，保守一会儿我们的分享，也都愿意神你和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开你的眼睛，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刚才读到的是创世纪，讲到神创天地的记载，讲到天地的来历，宇宙的起源，很多人信科学，是不信圣经的。有一次跟一位内地研究生讲到神创造天地那个问题，他说这些只是故事来的，神话来的，不可以当真。反而很肯定告诉我，宇宙的真正起源呢，是始于138亿年前的一次的大爆炸，宇宙到现在仍然是不断膨胀的。他所说的大爆炸其实是上世纪40年代 George Carmel 所说的大爆炸理论 The Big Bang Theory。 40年之后，剑桥大学的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 霍金1988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叫做《时间简史》。这本书翻成了40多种的语言，销量超过1000万本，影响很大。所以上世纪90年代一讲到宇宙的起源，一个流行的讲法就是说，宇宙诞生于一个极高温极大密度的起点，大约是138亿年前。哇，好劲的数字。这个起点发生了一次的大爆炸，跟着一直在膨胀，逐渐演变成现在我们的宇宙。霍金更加说，宇宙膨胀的发现是20世纪最伟大的智力革命之一，它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看法。当大家对霍金的理论津津乐道的时候，霍金开始意识到时间简史里面提出大爆炸的 model， 即是范式，其实是行不通。因为根据它的 model，所演算出来的是一个空空洞洞的，没有行星、没有行星、没有生命的宇宙。他有一段时间很沮丧，所以在1998年开始，霍金就跟比利时的一个科学家Thomas Hertog 一起去从一个新的进路去研究宇宙的起源。经过多年的研究，霍金在他死之前推翻了他先前所夸赞的宇宙膨胀理论，而且他推测宇宙不是 无限的。他最新的理论是宇宙不是不规则的多元宇宙，而是有限的，而且相当平滑的。他叫这个做宇宙起源的无边界假设仍然是假设来的。霍金死了之后，他的学生兼拍档 Thomas Hertog 将他们的研究写成一本书，就是什么呢？ On the Origin of Time， 时间的起源。本书里面引用了霍金一句说话，他说，我改变了主意，时间简史的视觉是错的。其实之前的理论是错，代不代表现在的理论是对的？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我们会承认在浩瀚的宇宙里面，人类是连细到连微尘都赶不上，是吗？无论科学多么发达，今天我们人类所认识的宇宙只是我们的科技所能够观察到的范围，只是宇宙的很小的部分。人类对于宇宙的起源、物种的起源、种种的理论，其实都是观察、推论、演算得出来的假设。当然科学不断在进步，正因为是这样，所有的理论假设都会随着科学的进步，新的研究、新的发现是会被修改和被推翻的。你试想一下，一些还在不断进步、不断演变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是永恒终极的真理呢？又或者 有没有可能成为量度真理的标准呢？没错，人类对宇宙的起源的理论仍然不断在变紧的，但是 Hertog 在个研究里面他注意到一样东西没有变到的。他说什么呢？他说观察宇宙的时候我注意到很多很多方面都告诉我们对于生命的出现那些安排几乎是完美的。如果宇宙膨胀快一点不会有行星和星系，如果原子核和电子的作用力有少少改变，生命都不会出现。他说宇宙各种的指标都是被设计成为非常适合生命出现的，似乎暗示着有某一种超然在宇宙之外的神力掌管着我们。不过这个是科学所不容许，他明明看到宇宙不是偶然，不是随机出现，而是在宇宙之外有一个超然存在的神去设计掌管，但是他偏偏又是自己落闸，觉得这样想是不科学的。虽然 Hertog 似乎不愿意松开他思想的框框去接受神创造的现实，但是正如马书所告诉我们，自从神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微明可知的，虽然是眼看不到，但是藉着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不得抵赖。虽然人故意不承认神，但是神的永能和神性是不得否认的。其实圣经一早已经告诉我们，神是创造主来的。这个礼拜开始晚堂讲到是会跟大家看创世纪。创世纪是摩西五经和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但是希伯来文的圣经不是叫创世纪的，是叫做再起初 Bereshit 这个字。而希腊这个拉丁文武加大译本呢是译做起初之书。中文叫做创世纪，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误解的位置。以为创世纪呢只是记载天地创造啊、起源啊，整本书其实你看看50章得两章讲到天地创造的啫。其实创世纪真是起初之书，它不单止记载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物种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还记载了道德善恶的起源、婚姻家庭的起源、人类文明的起源、罪恶的起源、救赎的起源、人和神立约的起源、以色列民的起源等等等等。那为什么摩西要写创世纪呢？或者说为什么上帝要晓谕摩西写创世纪呢？摩西做了什么事？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前他们生活在一个犯神的世界，埃及人什么都拜的，拜尼罗河、拜日、拜月、拜天象。他们将要进入迦南地，迦南地又是一个充满了偶像的地方，日月星辰什么都拜。神就是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那些东西不是你所拜的，这个世界是神创造，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神而来，神才是崇拜的对象。对于我们全人类来讲，创世纪有什么意义呢？虽然今天我们不会讲到神创造人这一 part， 但是大家都知道神创造人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什么？管理神所创造的大地。神是要告诉我们他是怎样设计这个大地，他有什么心意，有什么规律，以至我们知道之后才可以更好的去管理这个大地。创世纪不是满足我们对世界来历的好奇，亦都不是解答科学一些问题。我们看看创世纪的第一句说话，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一开始不是讨论有没有神，而是干净利落斩钉截铁告诉我们是神创造天地。中文圣经有七个字，其实希腊文圣经也是七个字。作为全本圣经的第一句，这句说话其实是非常有分量，充满了权威。这句说话除了告诉我们天地是神所创造之外，也都让我们看到创造天地的神是一位什么怎样的神。或者我们试试看看这一句，起初，起初是时间来的。不少学者都认同呢，这里所说的起初是指时间的起始。换言之，在时间起始的时候，上帝已经存在，所以他可以在时间起始的时候创造天地，是不是？一个在时间以外存在的上帝，他受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他才是一个永恒的神。唯有一个永恒的神才可以赐人有永生。神是时间的终极起源，而天地呢，天地是空间，是物质的世界，是由神去创造的。时间空间都是由神所创造，即是说神是先于时间空间存在。神是不需要依靠任何的条件而存在，它是万物的第一因的。所以我们说神是自由永有。如果你说神从哪里来啊，其实这个问题问错了，应该问哪里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空间是他所创造的。创造这件事很重要， Bara 这个字呢是用在神的身上的。创造的行动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因为有创造这个动作，就有创造者和被造的这一方，是不是？是不是？对于被造的这一方来讲，创造者是什么？是他的主。所以创造这个行为，在这个行动是设定了这一位的神是万物的主宰，而这个的身份是完全的，原始无可争议。创造不是偶发性的，你做一样东西是有意识的。创造是有设计、有目的、有功能的。创造是反映出制造者的心意。所以呢，这个说话讲了很多给我们听。神是一个什么的神？神是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的神。神是一个永存的神。神是不受任何的条件限制，不因任何的条件存在，他是万物的第一因。那这个说话呢是独立的，是一个总纲来的。他和第二句有什么关系呢？有人说啊，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可能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gap， 其实是不是呢？第二句很有趣的，他说什么呢？地是什么什么什么，奇怪啊，刚才说神创造天地，现在他就是说地不说天，为什么呢？因为地是神为人打造的生存空间，神只是要我们知道和我们有关的地的事情。在浩瀚的宇宙里面，神是将焦点锁定在我们生活的地球，和我们讲和我们有关的事。耶稣和尼哥德母讲，我和你讲地上的事你都不掌握得到，何况天上的事呢？是不是？生命记29章讲得非常精彩，他说什么？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我们的神的，但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什么叫隐秘的事？天上的事、宇宙的事，上帝不用我们知道，是他的智慧来的。但我们偏偏就会问，有没有外星人啊？有没有这路路啊？但上帝将我们的眼光锁定在上帝创造的地上面。为什么？上帝跟我们讲创世纪是要我们知道他是创造主，为了要我们遵行一切他的律法和他的说话。这个是神的心意，不用我们知道的事他不讲，他跟我们讲是要我们知道的事，所以他所讲的说话我们不可以忽略，不可以轻视。上帝的说话是要我们行他的心意。好了，地是怎样的呢？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面一片黑暗，和合本亦做渊面黑暗。空虚是什么？什么都没有。混沌呢，是没有形体的，没有秩序的， formless 的。深渊就是讲大水啊。原来神最初创造整个宇宙当中，其中一个的星球地球是被水包围的。深渊上面一片黑暗，不单止深渊上面一片黑暗，所有星球外面都一片黑暗，你看到啊，这个世界。这个就是上帝跟我们描述最初他在大地上面将他设计成为人啱住的地球之前，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神就说什么呢？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面，神的能力是临在，亲自临在这个地球。其实神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到今日都是跟我们同在。运行原文有盘旋的意思，上帝的能力覆盖住这个的水球，在水面上面，在深渊被水包围住。这个情景是什么情景呢？跟着神说有光、哦、这个就好像约伯记，其实我打错了，不是约，是伯、啊、约伯记26章给我们看到的。约伯记怎么说？他说神是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你想想，用今日我们先看得明白，当日的人可能读不明白，今日我们认知到原来是地球悬浮在太空里面，在水包在密云当中，云却不破裂，靠着水面之上画一个圆圈、啊、直到光明和黑暗的交界，因为神创造了光，有光明和黑暗。这个就是这个情景来的。或者我们进入去创世纪每一天的创造的时候，我们试试从一个宏观角度去各角度去看一看，他究竟讲了什么东西。创世纪跟我们展示一幅什么的图画？刚才大家读的其实是未完的，今天讲到25节，这个的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打后是很精彩的，是讲到神创造人和创造安息日。这个留下下次会讲，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够讲这么多。即使是这样，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创造一个很重要的循环。如果大家有留意的时候，他第一天做光，是不是他将光和暗、啊、去分开，或者我们看看第一日做光，第二日做穹苍，将水开辟出大气的空间，穹苍，第三日做陆地和陆地上面的植物，即是开辟陆上的空间。你所以看到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是一基础的创造来的。第二日是开辟了空中的空间，第三日开辟了陆地的空间，有了空间才可以有下一步的什么呢？上面所有的东西，是不是？好了，第四日你看到跟这个第一日对应的，第四日又讲回光，它是讲到光体是摆列在天空。第五日也都讲到水和空，海和空，讲到当中的动物。而第六日是讲到陆地上面空间所发生的，就是 陆上嘅动物同埋人类系完全对应翻嘅。第七日系独立嘅，第七日系最重要嘅创造高峰，系安息日。但系今日我哋睇睇前六日嗰个嘅情况，我哋再睇清楚咧，喺创造嘅里边咧，有一个嘅特征啊，好强调一样嘢系咩咧？譬如话陆上边有各样各色嘅植物，空中海中有各种嘅活物，甚至系充满海洋，飞鸟增多。陆上边咧系有各种嘅唔同嘅生物，好丰富嗬。仲有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嘅要人类，系咪好丰富啊？最初上帝创造之前系空虚，而家咧系充实嘅。好啦，我哋再睇一下佢嘅创造原则，好有趣嘅，就系咩咧？分开，咩系分开啊？就是将一啲含含糊糊嘅，将佢划出界线，分清分楚，分门别类，令过去有条有理。第一日是做做光的时候，光和原本的黑夜就分开。创造穹苍的时候，将水分开，辟出大气的空间。创造第三日的时候，将水和陆是分开，辟出陆上的空间。好啦，到四五六日呢都系分嘅。佢列摆列天上嘅光体系分昼夜，各就各位，有晒条理。第五日佢系做动物嘅时候，各从其类嘅咩意思啊？分门别类，唔会搞乱啲类别嘅。第六日都系一样，做人都系分清楚男男女女，唔可以捞乱。这个是什么？就是从混沌到到秩序。我们再看上帝创造陆地，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人是生活在哪里？水中生物还是陆上生物？我们陆上。上帝辟出陆地去为我们人去预备一个生活的空间。所以渊面被大水覆盖的地，现在是变成我们可以脚踏实地的生存的地球。还有神创造光和天上光体，是将黑暗变成光明，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全部都解决了。创造那个丰富，在这六日的创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是给你逐句去看的，我是给你看到一个大的图画。在整个的六日创造记载当中，我们留意到有些地方值得留意，一会我们会再讲的，就是很多都是神说要有，神说要有，什么都是神说要有。这个是什么？所有的出现的东西是上帝的意志要它出现的，它不是突然间偶然爆出来的。上帝的主权我们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还可以看到很有趣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几日，刚才大家读的读到，一会儿我们会讲是什么意思。还有一样东西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就是什么呢？神看是好的。什么意思？一会儿我们都要留意一下这个的重点。还有就是各从其类不断出现，是不是很沉啊？为什么这么沉啊？上帝不断的提醒我们不要漏了这个 point。 好了，我们进入经文每日的创造。在第三节开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是第一日，光是最独特的创造来的。光是第一件事出现，光是最能够体现上帝奇妙和大能的一件事。在整个宇宙当中，没有一样的物质可以快得过光，是不是？光速 是最快，光亦都是上帝临在的标记。约翰福音怎样描写耶稣啊？世界的光，光就是神临在的标记。神的灵临在在大地的时候，他第一出现的就是光。他说神看光是好的。上帝没有说黑暗是好啊？没有啊。我就问了，那上帝有没有消灭黑暗啊？没有啊。上帝只是将光和暗分开，上帝是逼黑暗继续存在。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其实上帝都可以用它成为一个好的结果的。当光和暗配合产生了昼夜轮替的时候，这个就是好。昼夜轮替，这个就是什么呢？时间开始运作，这个地球的时间开始运作，有光出现。我们中国人都记得讲得挺好的，这个光阴有没有听过？光阴即是什么？时间。所以它有晚上有早晨，还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神称，你发觉很多时候出现这样东西，什么叫神称？神是叫它做白昼，其实日的意思同一个字来的，同一个日字，清暗为夜。上帝是赋予昼和夜以一个位置，上帝认可的位置，上帝要他这样存在的。所以上帝不是因为有光而消灭黑暗，而是上帝保留黑暗和光产生一种互动，令到什么呢？令到时间的运转，晚上早晨的出现。所以你发觉每一日都会有晚上早晨，晚上早晨，第几日第几日，即是告诉我们听，时间的规律在上帝创造光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这个规律一路运转，在上帝创造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停止过的，到今日时间都没有停止过的。我们不需要呢太过在意说什么呢？啊，纠缠在一日是不是24小时啊？其实神同时的时间跟我们是很不同，我们很难用我们现在有限的知识去看千年如一日的上帝。其实在整个宇宙里面，时间是不统一的，你知不知道？月球的时间跟地球都不同，近近地来说，月球的一日是我们的 29.5 日，那你说什么叫一日？所以呢，我们不需要纠缠在日的概念。神不是跟人家交代数字，神要告诉我们听他设计的心意。我们的焦点是放在上帝的设计的心意上面。第二日，上帝创造穹苍，又是分开。以赛亚书的描述得很精彩，他说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是不是很厉害的圣经？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他铺装穹苍如同幔子，展开诸天，成为我们可以住的帐篷。事实上是啊，上帝将水分开，成为这个大气的空间，有空间就可以容纳到事物的存在，是不是？这个是最基本的。神称穹苍就叫天，上帝是命名它为天，即是说上帝是定义要它存在，给它的功能，不是偶然性的。所以赛亚他讲得很清楚，是我们居住的空间，我们在大气层里面，我们不能够跳出去的，帐篷一样保护着我们。大家知道其实第二层是保护着我们。第三日的创造是怎样的呢？全部都是神话的。大地下面的水要聚在一起，使旱地露出。你发觉上帝的创造非常有步骤有条理的。 咩意思啊？而家有陆地露出，陆地系点形成啊？本来包住地球嘅水聚喺一处，陆地又露出嚟，咁即系话应该水多定陆地多啊？水多，今日海洋嘅面积系几多啊？70%，陆地咧30%。上帝就是这样露出这个陆地成为一个的生存空间。上帝创造的步骤已经有光有空气，水一早就有了。现在出了陆地的土壤开始浮现。于是怎么样呢？有条件成为了植物出现的环境。上帝的创造是有条有理，有晒层次同埋逻辑，唔系乱嚟。喺呢度好留意一样嘢，就系咩咧？好沉啊！点沉法咧？你试下读下嗱，地要长出植物，就是含种子的五谷蔬菜和会结果子，果子里边有种子的树，在地上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长出了植物，含种子的五谷蔬菜。各从其类，会结果子，果子类有种子的树，各从其类，何神看为好？是不是很索气啊？如果中文老师要改的时候呢，差了很多的会。但是为什么上帝这么沉气啊？叫我们不要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为什么不断提种子啊？这个就是生命的开始。好，生命的延续啊，它有植物啊嘛，所以到第三日的时候是生命的开始，生命是神创造的。我们很多时候啲人就说，这个世界爆出来的，是不是撞来撞去的东西？ OK， 撞来撞去，就算你觉得啱都好，但是种子呢？什么叫种子啊？种子里面有些什么东西？里面种子内藏了些什么东西？是一个抽象的生命程式来的，是不是？种子当适合的土壤、空气、阳光、环境啱它的时候，它就会挞着它那个生命的程式。苹果的种子不会变成橙，是不是？番茄的种子不会变成芒果，为什么？有晒程序设计的。这个是一个的生命程式来的，是一个 program 来的。你说野可以撞来撞去，但是我们说程式呢，一定是一个设计来的。这个世界神是设计出来的，不是偶然撞出来的。上帝不是做物主，上帝还是抽象的一个生命规律的创造主来的。是不是很厉害啊？神还有生命不是只是这棵东西，它还可以延续下去。好了，除了这样之外，它还不断强调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各从其类。什么叫各从其类啊？分门别类，清清楚楚，不会捞乱的。你不会买一棵玫瑰花种子出来，突然飙出来，咦，变成一棵水仙的，这样不会的。各从其类是什么呢？所有的不会过界的。一会儿讲到第五日的时候，我会再清楚地去讲。其实上帝已经创造了一个丰富的生态系统。这个就是什么？将虚空成为丰富。第四日。第四日是什么呢？上帝分做光体。其实天上要有光体，第一句已经讲了，已经有了。但是第四日呢，它是摆列，将这些光体，已有的光体，将它各归各位。所以第四日是一个功能性的创造。创造什么？这些功能令它们分昼夜、作记号、定日子、年份。我们觉不觉得呢，这个世界的历法很准确啊？其实是不是人很厉害？一点都不是。为什么历法这么准确？是因为所有的星体运作 有个规律，是不是？以照人观察得到就可以定出历法。上帝的设计是摆列的，是有规律的，有轨迹的，是很准确的。上帝是做两个大光体，一个管制一管夜，大家明白什么的？太阳月亮。这个做字呢，它不是用 bara 这个字，它用 azah 这个字。它不是那时候才做出来，没有充生有，它将有的去做什么意思？它将有的将它摆好个位置，去管理昼夜和星辰。今天很多的民族是拜太阳，我们中国人都很多，台湾有太阳庙，知不知道？中国商朝的时候已经拜太阳了。太阳、月亮、星辰是很多民族崇拜的对象来的。第四日告诉我们，这些是上帝安置他的，哪个才值得拜？哪个才是神？他们不是神来的。提醒我们敬拜对象，我们不要搞错。我们看到历法这么准确，是因为上帝令他们有固定的速度、固定的轨迹、有秩序的运作，我们才可以掌握到定日子、年份、历法。事实上是，今天我们日子怎么定的？我们讲几年几月，年是什么？地球环绕太阳一周，是吧？我们一日一日，咪日头咯，太阳咯，咩个月一个月啦，月亮个月啦，一个月，是咪？啊，所以月球嘅一日就系我哋嘅一个月嚟嘅，好有趣啊！仲有定季节啦，上帝摆列晒所有嘅嘢，井井有条，微调紧呢一个嘅整个宇宙嘅星空，包括地球，将地球摆一位23.5度。出现了四季，出现第四日的创造，一切的归位有了秩序，这个就是从混乱到秩序。第五日在海空中间安置了很多的生命，是分门别类的，各从其类是很重要。各从其类这个的 sorry 是啦，神话水里面要有生物，众多的生命之物，飞鸟在空中各从其类。这个第五日，第五日大家知道是回应回第二日的，都是空中的空间，海里面的空间。但这个特别提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提大鱼，创造大鱼。那你是不是觉得很有趣？有大鱼，是不是我们钓了5斤的鱼，真是感谢神啊，这样是吧？什么大鱼啊？其实大鱼就是古代的巨型海洋生物，是海中的巨兽，是可以做 sea monster， 是近东古代文化当中象征了邪恶的海怪来的。神要告诉我们，即使是有这么厉害、咁可怕、咁有大能嘅巨兽，都系被造之物，系喺神嘅权柄底下，系被神掌控嘅。不断提醒我哋，神先至系我哋敬畏嘅对象嚟嘅。所以其实系好多好多仔细嘅位，不过我哋讲唔晒嘅吓。好啦，第六日，地上边上帝创造其他生命之物，佢第一句说话咩咧？系规律嚟嘅，佢话。地要生出有生命之物，各从其类，这个是一个规律。然后你留意到，他每讲完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生畜、爬行动物、地上走兽，跟着各从其类，做了地上走兽，各从其类，生畜各从其类，爬行动物各从其类，仿佛讲完一个物种之后，上帝画条线叫各从其类。你觉不觉得很奇妙？他很奇妙。这个是上帝重要的创造。今天进化论说什么？单细胞可以一路一路发展，成为很复杂的，甚至去到一个位置，源头变成人。类别可以跨类别的。但是上帝说不是。 是各从其类，生物当中有一个无形界线你不可以过的。你觉得哪个啱呢？今天你将只狗的卵子和只猫的精子摆在一起的时候，生不生到啊？生不到。将不同的东西摆在一起排斥的就只会好。所以今天你不会见到猫头狗身的动物，不会见到人头狮身的动物，即使有些人变态到玩人兽交都好，这个世界不会出现这些东西的。为什么？神祖很权威地画了一条生物的界线，各从其类，是不得过界的。你说谁对？今天你看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这样？不要讲不同的类别，就算同类类不是你自己身体的东西摆在你都会排斥，是不是？是很严谨的，上帝的设计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创造是很犀利很厉害的。今天只能够讲到十五节，人同安息日下次会讲。那我们就会问了，人怎么回应呢？面对着上帝这个创造，我们有什么回应呢？创世纪是要我们明白些什么呢？是不是要我们满足了我们对创造的这个世界来的好奇？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要尊神为圣，以神为神。圣经要我们知道，宇宙是神创造的，万物是出于神，亦都属于神，所以神自然就是万物的主，一切从神而来，神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如果人是将神以外任何的被造之物变成敬拜的对象，即是什么意思？就是将被造之物是摆在神上面，这个是将上帝是矮化贬低了。所以你会明白为什么拜偶像是罪，是不是？罗马书就说，人将到这些各种的爬虫的东西变成神的样式，然后去跪拜，故意不认识神，这个不是罪。所以从创造角度来看，你会知道为什么拜偶像是罪。第二，我们在当中我们明白到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要尊重上帝的设计。因为每一样东西的存在都是有上帝的意思的，是神说要有才有。上帝说不是信口开河求其噏下的。宇宙怎样产生，万物用什么形态存在，完全出于上帝的心意，是由上帝的主权去命定的。神称它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每一样东西都是神赋予它存在的一个地位，它在万物当中有它的那个存在的那个位分，有它作用当中的，是神要它们这样存在法的。今天很可惜，我们人不断扩张我们的领域，掠夺地球的资源，威胁到很多物种的存在，所以人知道不行啊，这样下去会破坏我们自己的生存的空间，生态乱晒大陆我们都很不行。所以现在要讲什么呢？要讲保护濒危物种，是不是？这个就是上帝一早讲了他的设计，你不可以乱动。第三，我们从中可以明白我们要体察神的心意。没错，神可以说有就有，他大可以一次过发出命令做齐晒所有的万物，但是上帝却是用他的主权选择一步一步的分阶段创造。为什么？圣经创世纪慢慢记载上帝的创造，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一次偶发性的出现，而是上帝是有意识、有逻辑铺排、有设计的安排过程。刚才不是讲过的，有光，跟着有空气，之前有水，现在有土壤，是不是就有生物，就有植物出现。他给我们看到 所有嘢生存嘅条件嘅过程是什么东西，以至我哋识得点样去管理呢个大地。而且每一个过程、每一个阶段，神都检视过嘅。从何而知啊？你记唔记得？上帝周时话：神看为好的，神看为好的，记唔记得啊？即系话咩咧？神系睇过嘅 ，QC 过嘅，神系完美嘅，觉得佢系满意嘅。不是乱来的。而事实上神的创造是精密，是多样化，是丰富的。好像 George Herdock 所说的，喐少少都不得的。是不是变多少少就不会有生命的出现的了。万物都是神的精密的设计，是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非常完美的严谨系统。不单止宇宙运作的系统，不单止生态循环的系统，看回我们自己身体里面，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神经系统，是不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全部有晒严格的设计的，出少少毛病你自己都不掂。这个就是设计啊。这个是不是乱来的呢？是不是偶然创造，作来创去？我们有没有细心观察，有没有用敬畏的心去欣赏，去发现神的创造的美妙和心意呢？我们有没有透过观察去晓得上帝的作为是无可推诿的？第四，创世告诉我们，我们要服从神的主权。在创造主的面前，人一定要谦卑。其实人亦都冇资格去自大啊，系咪？创世纪要我哋知道一样嘢，我哋唔系世界嘅主人。下一次讲嘅，我哋真系管理者嚟嘅啫。世界唔系我哋设计嘅，唔系我哋创造嘅，我哋只系整个被造界当中一个类别嘅存在者嚟嘅啫。呢个类别叫人类。我哋活喺地上边，同其他动物一样。我们要呼吸，我们要摄取水分，吸收营养食物，这些所有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做的，都不是我们发明的，这样的生存模式也都不是我们自己设定的，是神他用他的智慧和主权去设定的。我们不能够不服从这些规律的，是不是？你可不可以不呼吸？你可不可以不喝水？不得。如果人破坏神的完美设计，藐视上帝的规律的时候，只会带来灾难，人是自我毁灭。所以不要以为用尽地球资源破坏生态不紧要，现在科学昌明，我们可以移民其他星球。上帝没有在其他星球里面制造一个啱人生活的环境，他只是在地球上面去制造一个啱我哋嘅地方。神系将地球设计到适合人居住，我哋唯有尊重上帝嘅设计，同上帝嘅创造和谐并存，管理好神俾我哋嘅生态资源，呢个先至系神俾我哋生存之道。最后我哋点呢？我哋睇到上帝嘅创造嘅时候，我哋会唔会感恩赞美呢？在黑漆的太空当中，一个光秃秃一个光秃秃的星球里面，神偏偏选择地球去创造一个这么漂亮的环境给我们，这么丰富的环境给我们，在全个宇宙当中唯一一个独特的蓝地球，是充满了生命和各样的物种。最宝贵的就是居住了按他自己形象所做的人类，能够跟他沟通的人类，这个体现到上帝的爱。我们懂不懂欣赏？懂不懂得从心里面发出感恩敬畏？如果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我们试试一起读一读诗篇第八篇，好吗？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所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月亮星宿，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比神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游在水里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个会不会成为我们对神的祈祷呢？我们会不会在地上面，在神面前谦卑的去敞开我们自己，去跟随上帝的设计，去跟随神的心意生活呢？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我们一切从你而来，我们的生命从你而来，我们的知识从你而来，求你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本相，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真实的位置的时候，我们能够向你产生敬畏的心。求你带领我们，开我们眼睛，明白神你自己创造我们的心意，好叫我们能够按你的心意去生活，保护上帝，维护上帝你设定的规律。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